3月份，首先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457真的就是没有了，然后呢被一个叫做482的签证给取代。那482签证呢跟457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对签证申请人本身的工作经验开始有要求了。457是适用于刚刚毕业的毕业生的，澳大利亚有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到了最后的一年要是有合适的实习公司，实习公司又愿意担保他们留下来的话，他们本来可以顺理成章的申请4年的工作签证，直接就变成是非常的有希望最终拿到移民身份。但是现在呢出来的这个新的482签证呢，对，他强制要求你必须要先有2年的工作经验才能申请这个工作签证。那么对于留学生来说的话呢，他们有一个选项，就是可以申请留学生工作签证，就是毕业之后拿的相关的澳大利亚高等学历，然后呢才可以申请一个2年的工作签证。必须衔接的相当的紧，你必须先拿一个留学生适用的工作签证，然后才能在未来可能过渡到另外的一个482工作签证，是这个意思。而且呢，原本的457签证呢是大部分岗位的人都可以转永居，都有一个未来。482签证下面不一样，它变成是工作签证，本身就是工作签证，它对多数人来说没有移民的方向，只有对少数的在一个比较有限的职业清单里面是有这个移民的方向的。而这个有限的职业清单呢，它本质上跟独立技术移民的这个职业清单基本上是一致，那也就是变成就是说我这个工作不工作跟我移民就不相关了。如果我在那个清单上的话，基本上独立技术移民我们自己就能完成。这个呢对于澳大利亚非常的不鼓励使用海外劳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技术够硬的话，那你就通过技术移民来证明你自己过来，就不要依靠这个本地的雇主来雇佣你拿永居身份了。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公司相当的不高兴，因为他们不能用
海外的劳工，
对，就是说我不能跟你讨论说你来我们这边工作，除了这个工作以外，你未来还有一个永居身份呀。他不能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海外的真的是有技术有才能的人来澳大利亚的公司来工作了。对于海外的劳工来讲的话，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去美国呀，我们可以去其他国家呀，对吗？甚至我们可能在中国人工也说不定会更高，所以呢变成是澳大利亚的企业是不高兴的。在这方面呢，移民部是受到了很多大企业的这种反馈的，特别是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的公司对移民部进行了提议。3月4号，移民部部长 Peter Dutton 还有一个南澳的议员 Stephen Marshall 就联合公告推出一个新的专门是针对创业行业的签证，所谓是门槛最低签证，申请人只需年龄在45岁以下，具有4项5分的英文能力就可以申请签证，最终完成移民。这些人只要有一个创新的主意，然后呢得到南澳政府的支持，他们就能够去南澳扎根下来，在那里进行创业，最后拿到这个身份。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结果呢到了这个选举成功，他们3月17号的时候 Stephen Marshall 大获全胜，3月21号的时候呢，移民部关于这个新签证放出了更多细节。这个新签证的话呢是叫做 Global Talent Visa， 我们把它叫做、
全球人才计划。
对，全球人才计划。这个全球人才计划的话呢，它讲的比较细，它说这个是属于工作签证482下面的一个分支。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那482底下的分支，那本质上不就是一个工作签证了吗？
那其实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对，就是说我们又给它加了一个项目进去，加到这个工作签证下面去了。那这个工作签证它到底又有哪一些特殊性呢？它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搞职业清单的事情了。它不是原先不是说这个职业清单有这样的限制，你工作签证你就不能移民。那这样呢就变成是说，只要你是符合申请全球人才计划项目下面的签证的话呢，你最终一定能移民。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比如说你有企业愿意付到多少额度的这个薪水，这个都在里面。
薪水的话呢，它另外有一个对于新公司也可以担保这方面的薪水要求相当的低，年薪要求只是53900。53900就是能够申请工作签证的一个最低的要求，所以呢他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没有要求。他最关键的要求是在于什么样叫做新兴的并且在于科技领域的公司，他必须是
跟 STEM 有关。
对对对， STEM 他现在推出的这个新签证呢，就是需要你提名的这个公司是在这个领域，而且呢是需要你是新注册的一个公司，新创业的一个创业公司、
Startup 这样的公司。
对， Startup、意思就是说贸易公司一般的传统行业公司那就不能去担保他们的员工申请这个移民了。而且他还要求这个人本身呢是一定要有这个高度相关学历，并且还要有3年的直接相关的工作经验才能够符合全球国际人才项目。另外一个也是在这个计划里面的， 另外的一个极端，我们刚才说的是新兴的创业企业的公司担保嘛，
嗯，
它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说，要么你就是年营业额在400万以上的或者是上市的公司
对
进行的担保，那么也属于我们这个项目当中有的另外的一个分支。如果是属于上市公司或者是400万年营业额的公司进行担保的话呢，它就必须开出18万澳币年薪的这个条件。
嗯，新公司是不用的是吧？
新公司的话是不用的，只需要53000。当然就是对于这个申请人本身的要求相当高。它确实看起来对 STEM 行业的公司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公司要招人就非常的有吸引力了。甚至呢，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定规模的公司，但是还不到400万年营业额的公司，如果它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那么这个时候它其实本质上它只需要再注册一个分部，比如说我已经是有那么200万年营业额了，我已经运行了10年，我有200万年营业额了，但是现在我就不符合400万的担保吧，那么我只需要新注册一个公司，我用这个新注册的公司作为这个新兴创业公司，然后来担保员工，那就可以符合下面的这个 stream 了。至于这些申请人需不需要本身有英文能力呢？大家当然是希望不需要，而且政府也非常的避重就轻，没有提到底需不需要。
嗯。
但是呢，他提了，这个是属于482系统下面的一个分流。
嗯。
482签证本身是要求英文能力的，所以如果是一个分支的话，它非常有可能也是要求有基本的英文能力的。作为持有这个中国护照呢，申请482签证有很大的利好。在于一般的情况下，很多的岗位只能申请2年的工作签证，看起来好像只能停留2年，2年以后很大变数，会有这种很不安定的感觉。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自由贸易协议的话呢，它里面有详细规定，有很多的情况，其实中国护照申请人是可以拿4年的工作签证，不管你的专业是属于短期的职业清单，这也没关系。主要是说他们申请签证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在法律上面的这个情况。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中介代理他们可能忽略了这种情况，如果是说他们不了解，然后呢只给申请人申请了2年，那么他最终也只能拿到2年，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是符合申请4年的签证的要求的，正因为是拿着这个中国护照，不因为别